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可以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重新来敬拜。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八节，请听神的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辟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请我们低头，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召集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一同来到主的圣殿，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求主悦纳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主话的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圣功，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同蒙主的造就，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啊，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你该知道，这是一句触目惊心的警告词，强烈地告诉我们今天这末世的光景。末世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除了这个地方用过一次以外，另外一次是在那里叙述一个加大拉人被许多的鬼所附的时候凶猛的情况。他凶猛到一个程度，根据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两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他能够把捆锁他的铁链和脚镣都挣断了，而且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因此在那个地方凶猛可以解释成为失去控制，或者说无法控制这样的意思。这样看起来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说末世必有失去控制的日子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是圣经对今天这个末世的光景有着一针见血的描述。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不是到处充满着政府无法控制人民，老师无法控制学生，父母无法控制儿女的一个光景嘛。是的，这真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时代。可是当我们仔细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按着顺序，我们读刚刚读了一到四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到第一节这个所用的这个措辞啊，好像有点言过其实了。因为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在这张罪单上所列的一切不法不义，其实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今天，岂不都是已经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这样的事实吗？这根本不需要我们的主对我们发出你该知道这么严厉的一个命令啊。可是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严重性。因为这张罪单原来不是给社会的，却是对那些称为敬虔的教会的人士说的。 因为社会上的人有什么好敬虔不敬虔的呢？也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才有可能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样一个光景。而当我们仔细来数算这段经文的时候，像我们所列出来这个罪状，总共前前后后加总起来有20条之多。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心中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常常来到主的教会，到教会参加聚会，乃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共同点，一个常常上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参加团契、上主日学、参加崇拜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会比一个社会上的人士还不如呢？为了这个缘故，刚刚所读的第7节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这等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常常说，教会乃是神的学校，教会乃是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一个机构，是训练天国人才的一个中心。教会既然是神的学校，那么教会唯一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们，使他们能够长大成熟，以至于不会辜负我们的主对信徒的一个期望。而教会又是在教导些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就应该是教导信徒认识真理、传扬真理，并且建设真理。也就是说，教会是用真理来造就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成为在永恒国度里面与我们的主同掌王权的人才。这样看起来，凡在基督里面的每一位信徒，或者说凡是进入教会里面的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应尽的本分，那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可是圣经怎么说啊？圣经刚刚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意思就是说，终究不能够达到真理的圆满之事。什么是真理？请问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这样看来，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意思，就是终究不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正如我们主所说的，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不是不学习呀，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常常学习，因为我们许多的时候教会的什么聚会我们都参加了，但却因为油蒙了心，以至于学习越多，耳朵呢却是越发沉。而刚刚所读的经文第8节进一步又告诉我们，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真道，乃是因为我们的心地坏了。心地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24次之多，大概有9种不同的翻译。而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节，就把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心窍，可以说是最贴切的。原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怎么可能在末世的时候轮到如此败坏的光景？乃是因为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而为什么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呢？乃是因为我们的心窍坏了，所以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可废弃的这个词意思就是说不及格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好比我1987年的时候初初来到美国，我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明白，所以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广东话是可废弃的，也就是说对广东话我是不及格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呢是要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心窍坏了，所以在真道上我们是不及格的，我们是不够资格来明白真道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心窍对我们竟然有着这么重大的影响，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心窍。首先我们要问心窍的来源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像神，不只是因为人有位格像神有神格一样，也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属灵的慧觉，我们人能够领悟属神的事情，而这个属灵的慧觉就是圣经所说的心窍啊，所说的心窍。所以心窍的来源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乃是神赋予我们的。创世纪二章七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个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就是属灵的慧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窍。而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呢，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也就是说神安置在世人心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心窍是从神来的，心窍是神安置在我们心里的，叫世人借着这个心窍可以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刚刚读了这个经文，在这个经里面，永生这个词就是神所安置在人心里面的。其实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永生是不是那么准确的，原因是如果说神把永生放在我们人的内心的话，那就很难跟圣经的真理还有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去吻合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永生不是和创造俱来的，不是人人都有的，永生那是指着信了耶稣的人才有永生。所以严格来讲，这个字根乃是人心智上的一种属灵的能智力，属灵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心窍这个词，而不是一种跟时间和空间的名词。再来，这节经文里面刚刚所读的经文，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有一个词，然而，然而在原文里面就是没有那个的意思，没有那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节经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灵觉，又将灵觉啊安置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灵觉的话，就没有人能够体认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是的，神是神把那个心窍，把那个灵觉放置啊安置在我们人的心里的。在宣教士还没有到非洲西部的喀麦隆宣教以前，有一次当地的酋长和他的部下就到海边去捕鱼，忽然之间来了一阵暴风，把他们和他们那些独木舟呢一起刮到海里面去。结果除了酋长本人还有极少数的几个部下死里逃生之外，其他的人都淹死了。酋长回到家里就召集他的这个部落里面的部落里面的人，向他们讲说他之所以没有遭到灭顶的这样一个经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独木舟翻船以后呢，在我发觉自己正在跟波浪搏斗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啊从心里面思量，我应该向谁来求救呢？向山神求救吗？他不能够救我，山神远远的那个地方，我在海里面，他如何来救我呢？啊， 鬼向鬼魂呼求呼求吗？鬼魂也不能够救我。于是这位酋长说，我在这个退伍的情况下，我就向天上的老天爷求救。当我一开始向天上的老天爷呼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忽然之间就触到海边的这个沙滩，我就脱了险。所以他就对他的族人这样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整个部落呢都要敬拜这个老天爷，不许任何人得罪这个老天爷，因为只有他能够救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酋长就人生有了极大的改变，一生呢尽力阻止部落之间的斗争和抢劫，还有他被当地的这个族人呢尊称为和平人。后来宣教士沙卡来到了科麦隆，这位酋长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听沙卡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聚会结束以后，沙卡啊不这个沙卡啊、就是他这个酋长的儿子呢，就走到这位宣教士沙卡的面前，对宣教士这样说：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到我这里来？我的父亲曾经盼望能够要知道你所告诉我的这一切啊。有一位哲学家莫法托，他曾经这样说，在非洲有些部落完全没有宗教，但是他的女婿是一位在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叫做李文斯登，就改正他说，在非洲任何的场合，神的存在和人死后的生存是普遍被认可的。这个哲学家季福特他说得好，若是牛奶在某种合适的情况之下，奶油不会浮到水面上来，那就不是牛奶。同样的，若是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不会表示他里面有那个宗教思想，他也就不是人了。另外一位无神论者梅森丢，他曾经这样说，他依赖他的标枪和这个右臂呢，轻视一切称为神的。但是当他的儿子的尸体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向天举手。休谟是一位怀疑的哲学家，但是当他和弗洛森在月光之下在那里散步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感觉到有一位神啊。进化论的这个达尔文他曾经呢，我从来没有做过无神论者，我从来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从这些哲学家，从这些他们自己标榜他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证明，人在理智上有一个对神的存在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感觉就是神放在你我心里的灵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心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这个灵觉，借着这个心窍，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训旨，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可以学习神的命令，我们可以得知神的法度。感谢赞美主，人就是有了这个心窍，再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领悟属灵的事，明白真理的奥秘，并且了解神的心，渐渐的更像神。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在耶稣还没有开门徒新教之前，门徒好像十分的愚顽，甚至对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人这样的神迹，他们都不明白。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主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杀害，第三日要复活，这些门徒们也不了解。而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以利亚到底是指的谁，门徒也是莫名其妙。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开了门徒的心窍，这些门徒才能够明白圣经。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心窍的功能是对神的一切，是对神的话是有而有的。这就好比诗篇119篇那边所说的悟性， 也就是诗人所祈求的，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或者说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所以心窍原来是指的属灵的悟性讲的，当它的功能正常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思想，能够让我们思想到神的启示，得知神的法度。是的，当人初初被造的时候，心窍的功能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是活泼而且敏锐的，可以跟神有不断有亲近有沟通。但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是人类故意离弃了神，神只好放弃了人类，以至于人们的心窍就没有办法，也不够资格来认识神了。不但如此，在神放弃了以后，撒旦便把人类占为己有，采取那个残忍的盲民政策，把人类的心眼给弄瞎了，不让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叫全世界永久的握在那魔鬼的手下。所以说今天人类不是没有心窍，乃是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这里的心地就是我们的心窍，污秽了就是被污染的，或者是被涂黑了。心窍啊，虽然被涂黑了，虽然被污染的，可是这个心窍仍旧是存在在人的里面的。任何人只要是人，无论他是多么的文明，或者是他是多么的这个野蛮，他们都有心窍在人的里面，只不过他们被污染了，只不过他们现在的功能失去了，不正常呀。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幽蒙了心，以至于无法听见天上的声音。所以今天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的心窍既然和神脱离了关系，他们在行事这个为人上呢，就只能够根据这个人的兴趣、人的这个经历、习惯、他的家庭教育、他师长的教导，还有社会环境、个人的感受等等，来去明白、来去辨别事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初期的保罗竟然那么厉害的逼迫耶稣和逼迫基督徒，还有残害教会。可是虽然如此，这并不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们的心窍毫无作用，在人们有需要的时候，心窍在他们心里面仍然能够做一些道德义理上的一些判断。好比说举个例子，有一次在田纳西州的利珀莱城一个法院里面，警察捉到了三个偷西瓜的小贼。法官路易斯一看，就拿起那个议事锤呢，在法案上敲了一敲，他就开口对法庭里面说，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位做小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偷过西瓜的，请举手。结果在法院里面，每一个人，无论是法警、律师、旁听的，都把他们的手呢放在口袋的里面，全法院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于是这个法案就被撤销了。所以无论是什么人，他们心窍都是存在的，只可惜他们的功能失去了，他们的功能黑暗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虚妄就是没有目标的意思，就是变化无常的意思，就是不切实际的意思。这不正是今天世人的写照吗？今天的世人天天忙着生活，却不知道生存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人生既然没有定向，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就是常常心猿意马，变迁无常，以至于说话行事常常摸不着边际，一生浑浑噩追逐名利，过着今天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不敢思想人生的结局和永世的问题。为什么世人会如此呢？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就告诉了我们，因为他们的心地昏昧， 心地分明。这个这里的心地跟提多书一章十五节的心地是不同的字，在这个地方指的心窍的功能说的。原来心窍的功能是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现在却因为这个功能坏了，所以不能够认识那位真实的神，以至于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说一次，信主与否，心窍都是在我里面的，只是不信主的人，这个在他里面的心窍呢，功能坏了，他的功能丧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使心窍的功能重新恢复过来。而只要他们听见啊，而只要他们听能够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道理，他们的心窍就有恢复的可能。让我举一个历史的事实来做一个说明。这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英王的列川一世呢，他打败了居比路和雅克，在1191年呢，和埃及还有叙利亚的苏丹，就是萨拉丁呢，定了这个和平条约以后呢，他就班师回国。在他班师回英国的途中啊，他被那个奥地利公国的国王所掳，被囚禁在一个不知名的这个地牢的里面。这件事情呢，只有这个英王列川一世，他的这个宫廷里面的乐师呢，就是帮他常常奏乐的那个乐师呢，那个白狼带呢，他知道。可是他只知道说他的主人呢被囚禁在山林里面的某一个城堡里面的地牢当中，但是他却不知道是哪一个地牢，所以呢他只好从一个城堡到另外一个城堡，在每一个城堡的地牢外面呢吹奏他的英王所最喜欢的曲调。他就这样子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在城堡的外面呢奏他的主人所熟悉的曲调。于是到了最后，他在一个地牢的外面吹奏的时候，被地牢里面的英王听见了。于是这个英王就想尽一切的办法，从地牢里面发出这个回应的声音，他才知道这个英王囚禁的所在地。于是他就去到这个奥地利公国的这个王的面前，跟他讨价还价。于是最终呢，就叫这个英王呢付了150,000马克的赎价，终于恢复了这个自由，恢复了王。从这件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看见福音对我们心窍的一个效用。人类堕落以后，虽然和神的生命隔绝了，神却并没有取消心窍在我们人的里面。人们的心窍虽然存在，但是可惜好像是被囚禁在某一个坚固的地牢里面。这就好像那位被掳的英王被囚禁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牢里面一样，英王需要他所熟悉的曲调来去救他。同样，我们的心窍的功能也需要福音的来去提醒，心病需要用心药医。所以今天世人的心窍坏了，需要什么来医啊？需要福音来救赎，需要福音来去唤醒。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是怎样恢复我们认识他的功能呢？刚刚我们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同工带领我们看了约翰一书5章20节的经文，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来到，他将智慧赐给我们。这是什么智慧呢？接下来这个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圣灵把智慧的功能告诉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也就是说，这种智慧能够把我们那个认识神的功能呢重新恢复过来。在这个地方，这个智慧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指着我们心窍的功能，心窍的功能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 不是心地没有了，不是没有新教，而是在它里面的新教的功能失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就把那个新教的功能带来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那位真实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待主耶稣到我们去的时候，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新教的功能重新恢复过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劝人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太重要了。信耶稣不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那个新教的功能是坏的，是失去的，是不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的。但是当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就能够把我们的新教的功能重新恢复过来，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约翰福音17:3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劝人信耶稣，他们就说，好，等我明白了，等我明白了以后呢，我才去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错了，这个次序颠倒了。就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如果你我不信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不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那个新教的功能重新恢复过来，我们怎么看一些圣经，怎么看也是不能够明白圣经的。所以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相信在前，明白在后。很多人说，我先要明白才相信，错了。你不相信，你不接待耶稣到心中，你永远不会明白的。就当我们接待了耶稣到我们心中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啊，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看在历史上，很多人曾经蒙主光照，好比说印度的甘地，印度他们的国父甘地，他对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呢很有感动，可是他从始至终呢都没有接待耶稣到他的心中，所以呢他一直都是一个门外汉，他一直是在信仰的门外，他一直没有办法明白。他虽然说，哎呀，登山宝训讲得太好了，就到此为止，但是他不明白圣经，他不知道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待耶稣到他的心中啊。就像印度的甘地一样，今天很多的人曾经被主光照，受了感动，但是他们就是不接近光，他们就是不接待耶稣到他们的心中。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啊，如果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我们说他是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受洗了，可是他只是很佩服耶稣，他只是觉得耶稣很好，他觉得耶稣是一个伟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办好这个救人手续，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接了耶稣到他的心中。他在教会里面就是聚会了10年20年，他顶多只能说圣经讲得很好，可是他不明白圣经，他不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不能够 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呢，他一直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仍然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些人只有外包仪式的活动，却没有圣灵内住的实质。所以希伯来书6:7-8就提到说，同有一块田地，同样的雨水，却是长出不同的果子来，有的是菜长出菜蔬，有的是长出荆棘，这是种子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田接待了耶稣，那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就能够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啊逐渐长大，结出合乎基督样式的生活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是我们走这条信仰道路，走这条实验道路的起点，不是终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才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劝人信耶稣，他接待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觉得大功告成。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开始，这是他开始走天路的开始，不是结束，不是结束。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一劝人信了耶稣，然后要为了让他受洗呢，所以他就参加洗礼正道班，然后洗礼正道班上完了以后受洗，然后就到此为止了。不，这是开始，这是信仰的开始。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鼓励他上主日学，鼓励他参加团契，鼓励他参加小组，鼓励他参加查经班，让他的生命一天一天能够长大。因为他信了耶稣，他能够明白神的话，他能够接待耶稣，让耶稣带领他的一生。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是把信耶稣当成是一个目的，到此就大功告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开始。但愿神恩待我们，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您思想一下，在您过往的年日里面，为什么很多人打开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他们都很有丰富的得着，但是我打开圣经看来看去呢，就是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也许你要思想一下，是不是你没有办好这救恩的手续？有啊，我觉得耶稣很好啊，我爱耶稣啊，但是我要讲的是，你有没有确确实实的接待耶稣到你的心中？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我再说一次，一定要办好这救恩的手续，一定要办好这救，清清楚楚的接待耶稣到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走这条信仰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改变。如何改变？就是我们需要清楚地接待耶稣到我们心中，好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那个心窍失去功能的心窍重新恢复过来，以至于我们对主的话有渴慕，我们读主的话语真是能够明白。求主施恩，借着求主施恩，让我们真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办好这救恩的手续，以至于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我们越走越蒙主光照，越走越能够蒙主的引领，让我们直到见主的面，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迈向成熟。求主施恩，我们真的祷告感恩交托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